我们今天分享马尔谷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，往凯撒勒亚，菲利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。在路上，问门徒说：“人们说我是谁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有人说是希者若翰，也有些人说是厄里亚，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。”耶稣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满回答说：“你是墨西亚。”耶稣就严厉禁止他们，不要向任何人谈起他来。伯多禄的回答是正确的，为什么耶稣还严厉禁止他们，不要向任何人谈去呢？这个呀，好多原因。首先从时间方面看，这是耶稣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一个低谷了。这时候，奇迹都不显了，开始走进耶稣生命最重要的时刻了。你好像突然间走到一个山谷的底下，要从山谷里要走上去的，这是耶稣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了。啊，耶稣为什么严厉禁止他们说起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战斗也到了巅峰时代了。首先，这个地方是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掌控的一个地方。耶稣在一个外教人环绕的地方问：“人们说我是谁？”然后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咱们教会有一个大赦，是在公开处宣认耶稣基督。这个公开处是指的这地方没有信耶稣的，你要公开的说出耶稣来，是得大赦的，为了激发我们为耶稣的名作证。所以这是在一个外邦世界里，要宣告耶稣是谁，这就变得不容易了，啊！所以这带有一种考验。所以耶稣禁止他们说他。那么耶稣禁止说的原因是什么？当然，一方面是谨慎，一方面呢，是人们对于他是谁存在着很多误解，这个误解甚至包括宗徒。马尔谷福音没有说到耶稣对伯多禄的赞赏，在马窦福音里面有，耶稣对伯多禄说：“啊，你约拿的儿子，你不是你血肉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的神启示了你。”啊，也有人说，因为这马尔谷福音的背后的这个，应该是就是伯多禄，伯多禄在谈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可能把自己好多东西省略，因为马尔谷是跟着伯多禄的最早，啊，跟着伯多禄听耶稣的，把耶稣的言行记下来的。有人说是这个，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当伯多禄回答说"你是墨西亚"的时候，这句话呀，我经常用一个问题，有时候给学生们讲这个道理，我说问个问题，当伯多禄说"你是墨西亚"，那伯多禄回答的正确吗？一般学生们都说正确，那我就再加深一句，加问一句，说伯多禄回答的正确吗？既然正确了，为什么还要问正确吗？那有的学生就不知道了，我就再问伯多禄回答的正确吗？其实不正确，不正确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说你是墨西亚，这个词是对的，耶稣是墨西亚，可是这时候人们对墨西亚是谁？墨西亚是什么样的墨西亚？连伯多禄自己都存在着误解。这是为什么耶稣不愿意让他的名，那什么的原因？啊，谁是墨西亚？墨西亚是什么样的墨西亚呢？啊，当时人们对于墨西亚其实都有了一种政治性的一种了解、一种认为了。啊，墨西亚已经变了这个观念。啊，都认为耶稣这个墨西亚就像凯撒大帝一样，骑着大马，带着大刀拯救以色列子民，他成了一个政治啊，一个甚至英雄式的拿着大刀的这样的一个墨西亚，所以墨西亚这个观念被涂抹了，被扭曲了，所以耶稣严厉禁止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词儿都不太了解了。也这世界上很多重要的词用了就给偏了， 啊，今天很多词都不再说了，啊，你比如说这个连同志啦、老师啦、啊大小姐啦，哎，这些词儿都开始走向扭曲化了，啊，你过去的时候你说，哎，这是我们家小姐，这句话实际上是很高贵的啊，但今天你也说这是小姐，就让人家没那么高贵了，甚至还。都说高贵了，还低贵了，是不是啊？低级了，还低贵了，啊，所以说，就这个词儿变了啊，变了，就是说，在这生活中，我们人类常常走向俗化，很多比较高贵的东西，面面就变成俗化了。当这个高贵的东西变成俗化的时候，说明这个世界也是走向图化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世俗的世界具有强大的腐蚀能力。再好的东西，它都能把你拉下水，把你变成俗的，这是耶稣为什么严厉禁止他们说，甚至包括宗徒，啊，甚至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包括在咱们教会内，在教会内很多事情、很多词儿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俗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价值观的颠覆，啊，价值观颠覆。价值观颠覆，以前非常被看重的，今天就不被看重了。那你比如说现在吧，我们的灵修方向，比如说"成圣"这个词儿，现在提的少了，是不是啊？一般现在都是成功比较好，还有最起码的弄个成熟，啊，在最起码弄个成熟，哎，这个词已经慢慢的也是走向俗化，啊。所以，那么我们咱们再看这个博多禄，怎么说耶稣禁止博多禄？那下面就知道他错了。你看，他说你是墨西亚，是的，耶稣是受缚者，墨西亚是受缚者，是基督的意思，是吧？你是墨西亚，你是基督，就是说你是救主，你是那位君王，但是呢，下面你看他说什么？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、经师弃绝，而且被杀害。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。耶稣预言他的受难，马尔谷还加上这一句话说：“耶稣明明说过话，为什么特别明明说呀？就是说，耶稣上面说的这一句话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让你不要心存侥幸。有时候天主说一句话，我们会觉得，哎，天主可能有另外的意思。我们把天主的话干什么？把天主的话语给他。”俗化掉，把天主说的话，甚至我们都当做天主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的，其实没有啊。耶稣明明说，我们在面对一个十字架，面对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什么？不看它，不注视它，啊，不碰触它，用躲避它的方法来对待它。所以耶稣就明明的说这句话，啊，明明的说，这是一个告诉你，这是你们不要躲避，躲避不了。而耶稣的受难加上一句什么？人子还必须受许多苦，这里面都有一个必须，这个必须把我们侥幸心理给拿走了。人人都有苦，啊，这个十字架的路是谁得走，啊，你躲避不了的。这十字架的路你是躲避不了的，其实无论谁都躲避不了，你信不信天主都躲避不了这个十字架，啊，你有时候你躲避，这十字架可能变得更大，啊，你更难背。所以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。这一句话的一宣告，把宗徒们那种幻想，把那些世俗精神都就打掉了。你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痛苦，那耶稣就是这一句话下去，啊，你不用再逃避了，你躲避不了，啊。这时候呢，博多禄便拉他到一边儿，责怪他。有的石膏板的翻译是谴责他啊，甚至有的说谴责他，这是责怪他。其实"责怪"这个词啊，咱们听着就好像一般，但是如果放在这个我们天上经常阅的灵界里面，那可就严重了，是不是？那大严重了，等于一个小人物你在谴责天主啊，这可不是闹玩了，就是吧？在圣经上经常谴责天主，你看。马尔大不是也谴过，认为耶稣看没他看的全面，看的全面呗，他谴责天主，真天主的全知不够呗，好像你看看你， 主啊，你都看不见啊，你看我都累死了，你还让他在那听听听，是不是？让过来帮帮忙吧，说连事这点事都看不到。这个伯多禄这地方把耶稣拉到一边儿，还挺好心的，在这责怪他，一说你怎么上什么时候了？现在，人家大家都追杀我们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周围的人都惊奇，我们还要往耶路撒冷方向走。大家你怎么在我们地球上待的时间还是短，不了解这个地球阴谋诡计大，谴责耶稣，他在责怪耶稣。其实我在默想这个责怪耶稣的时候啊，有时候觉得是这个词啊太重了。其实我们常常责怪耶稣，那责怪耶稣的标记是什么？表现一般是什么？一般就是我们责怪人，属下责怪长上，长上再责怪大长上，咱教会也有这种责怪的现象啊。当我们教会缺乏那种顺服的时候，都是一溜的责怪上去，你看来了，从下往上责怪，本来是上面责怪下面的，现在是变成什么？下面责怪上面。啊，有时候神父责怪主教都是，主教当然他得责怪呗，就在上面再责怪，还形成什么？在我们这边不明显，会形成一个彼此的责怪，你责怪我，我责怪你，你把责任推给我，把责任推给你，都是这个推，啊，所以这里就责怪耶稣。啊，我有的时候就想责怪天主，我说怎么我责怪呢？是啊，在生活当中常常责怪天主，总觉得这个安排不对，那个安排不对。一般的我们不敢直接责怪天主，就是今天，啊，我们责怪那个责怪这个人，这个人往往一般都是上司。当你责怪的时候，实际上什么，就是在责怪，啊，责怪天主。啊，直接责怪天主不干，就是责怪。现在这个耶稣就是一个人，现在，啊，他现在责怪这个耶稣，不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的责怪吗？我们的责怪认为好多方法都没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，没按照我们构画的东西去走，啊，所以耶稣就转过身来注视着门徒，责斥伯多禄说：“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因为你所体会的是人的事儿，而不是天主的事儿。”就这一句福音。这就是最重点的地方，啊，撒旦退到我后面去。你看耶稣说宗徒们的时候用的话多么难听，啊，我们有时候敢不敢这样弄？对你的，你比如说对一个，啊，特别关心你的人，啊，但是他却不代表天主，对一个关心你的人，你敢不敢这样说？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啊，你可能不敢，啊，你比如说今天你要去一个地方，哎，说别去了，你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。你不敢说这句话，啊！你看主耶稣，有的时候说话非常的刺耳难听。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。我发现耶稣讲的一道理，耶稣说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家人。这句话说的，真的是说到了我们人一个柔软的一个软肋的一个软弱中啊。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家人。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家人，啊，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是自己的家人呢？当你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，往往自己的苦难容易过去了，但是你家人你不容易过去，啊，当家人来提起告诉你一些事儿的时候，他都容易把你拉下去。在这疫情期间，北京的不是北京一个居委会的一个声音。闻名全世界了，就，啊，几个居委会的成员在研究怎么对付群众，对付老百姓的，其中一个说不行，咱把他关几天，弄个小黑屋，找个地方关他几天，老闹事儿。那个人的一个妇女，看着有40岁左右，30多岁的一个妇女说没事儿，他那儿子是他的软肋，在哪小学读书的，他儿子是他软肋，把他儿子弄着了，他就什么的话都听了。后来这一句话就被传开了。他的儿子是软肋，当别人抓住你的软肋的时候，你还敢不敢说这句话？家人是耶稣的软肋呀，但是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啊，有的时候特别对你好的人，他有时候给你提了一个好建议，你就不能斩钉截铁了。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羡慕有了神父这一方面，那个对天主的那个忠信很大的时候，谁都不能阻挡他走进天主。所以有的时候到了严格的时候，特别是对亲人之间，好心他敢严厉的谴责你，啊！ 我发现做一个天国的经师，真不容易。啊，讲道理的时候，你讲了某些道理之后，有人下来就给你提意见。你讲的不是人家，人家认为你讲的他。你可是站在天主的道理上，你就得这样讲。你比如今天什么样道理难讲啊？比如说过年的时候，欠债必还。你讲了之后有公益的，有的叫不欠人钱不给，有钱也不给。你讲给了，下面愿意找你麻烦。顺风，你知道哪里困难呗？你这样讲。你不是讲他，他还认为你讲他嘞。啊，最难讲的是离婚。啊，你不要讲，因为现在离婚家庭特别多。啊，你也做一个顺水人情的神父，看见没看见的神父太难太容易了。啊，你先比如说那天我讲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离婚这个事情多么，这个是教会的非常黑暗的一页到了都，因为离婚里面哪有这么多的无效婚姻呢？那不可能都是无效的，一家行，那么多家，有的还都不是生活一天两天，有的都生活好几年，造了2个孩子了。啊，突然就宣告离婚。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你讲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一得罪一片，啊，所以说有时候，但这个时候你还敢不敢说？还敢不敢说？这个还仍然这样去讲？我觉得就是耶稣的这份勇敢，啊，撒旦退到后面去。那别人谴责我们的时候，往往是什么？他们站在人的事儿，他们光考虑人的事儿，不考虑天主的事儿，啊，光考虑人的事儿，啊，那不容易。我觉得这一句话特别提醒我们，啊，特别是教会的牧者，你在管传教的时候，你是光顾教友灵性生命的责任呢，你还光顾着他肉体啊。有时候你光照顾他的肉体了，就对他特别迁就，迁就，迁就，再迁就。所以有时候这句话对每个人都很有意思，就你每天前提，你所想的都是人的事儿还是天的事儿呢？你把天主的事放成重要了，把人的事放成重要了，是不是？人的事就让你去，你用人的事去当天等天主事，天主事来到了之后，你把天主的事让步。所以有的人就看，这是等于什么？这一种人等于拒绝十字架。博多禄就是拒绝了十字架，为什么？不愿意接受这些事。其实离婚谁都不愿意接受。啊，那不应该。但是有时候他想离的很多都是人的事儿在捣鬼，啊，你这种天主的事儿不许，啊，天主的事儿，啊，让人去接受这个，啊，有一个父亲，我讲这一个道理，一个父亲啊就比较感动，他说：“神父，我知道了，我净考虑人的事儿，我一天天谴责天主怎么这样对待我，然后2个儿子都是神父，中间夹着一个儿子，他就给我闹离婚，你说我。”3个父亲，2个父亲的爹，1个离婚的爹，啊，加在一起，别人一见我先问我，哎呀，什么什么爹来了，你好，接着第二句，你那小子那事儿怎么着嘞？他弄得我丢人丢大了，先给我光荣，接着给我羞辱，所以我一想起这个儿子来，我就怒发冲冠，3000丈，怒发冲冠，我就想打死他，弄死他这个孩子，没有他了，给他断了。后来我想了，我考虑是人的事儿。我考虑的其实不是光他的婚姻，我考虑更是什么？我的面子，所以这是人的事儿，面子也是人的事儿。所以耶稣说，啊，你体会的是人的事儿，而不是天主的事儿，啊，特别是人的事儿，一旦站在天主的事儿上面的时候，很多时候，啊，这时就是要做大抉择的时候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挑战比较大啊，有的时候特别是感情比较丰富的。亲情比较重的，喜欢搞人际关系的神父，这个是他的大挑战，因为你搞人际关系，有时候道理就不好讲，有时候你给那个冷淡的，有时候一点道理能讲，你给有的关系特别好的神父，你讲的时候你就不敢讲了，给那个教友因为假如他在某些方面触发了天主的诫命，你就不敢讲了，因为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。天主的就是一个十字架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就分享到这里吧。求天主让我们常把天主的事儿放到人的事儿上面，这样人的事儿才被搞定。如果把人的事儿放在天主的事儿上面了以后，人的事儿也搞定不了。